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我是 Nash， 就让我用短短的15分钟带给你满满的美食资讯以及干话吧。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第四季的第50集，我是 Nash。 哦，这一周又看了好多好多房子，对，就是平日看假日也看，然后终于有看到我自己喜欢的物件，但是我必须说有些东西跟外面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去看一个案子叫做生养历史，然后它是在石牌站出来，可能走三分钟就到，可能不用三分钟，可能一分钟就到了。对，它叫做生养历史，就是在石牌站附近其实有非常多璞园跟生养盖的物件哦，然后他们其实这两个集团我觉得盖房子都还算蛮漂亮的，对，但该怎么讲呢，生养历史就是从外面看不错，但是实际上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会有一些小问题，就像是它一层十户，然后只有三部电梯，但是你一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理想中的房子，就是一进去然后看起来很像你进饭店的感觉，进去我们看的那个物件它也像是饭店，然后一进去就很像会很开心，就是你买到刚装潢好的房子，而且那个风格是你喜欢。对，那价钱哦，价钱应该5800哦。对，它挂了应该有一下子了，对，但是不是那种就是超级抢手的物件。对，我进去看完跟我老婆那边讲，就说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对，但是出来之后就发现真的是有一些小毛病。因为像是他那个什么一层十户，然后三部电梯，对，然后他可能还有个十几楼，所以话你在等电梯的话，可能会等到死。之外呢，就是我们出来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就讲了话，然后隔壁居然邻居的狗就叫了两声。原本我不以为意，进去也没什么听到，但是回来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他说生养的隔音，他觉得要注意，对他觉得要注意，因为他说他之前住在旁边的生养栗子，然后他说隔音超差，对，然后所以的话就是叫我自己多考虑，对，因为钱也蛮多的，金额蛮大的，所以也没有说当下就觉得说要下斡旋还怎样之类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可能还会放一阵子，哦，因为价钱太高的，我觉得台北人一个家庭能够负担到的能力大概是4000，就是我觉得夫妻俩大概如果加起来有个200万的话，大概就是4000上下啦。对，因为大概就是你自己回推一下就知道嘛。就是你一个月如果要三分之一拿出来缴哦，如果你要缴4000万的那个房贷哦，大概就是一个月就是15到20万去了啦。对，所以话如果你夫妻可能没有一个月没有赚个，就是一人没有赚个20到30，你很难去缴到那样子的金额。就是这是我的推论啊，对，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4000以上的物件竞争者会比较少，然后7000又是一个门槛，因为7000会有豪宅税，对，就是7000以上的话，哎，你应该不是说豪宅税是有点像是那个球团的奢侈税那种感觉，就是7000万的贷款只能40%，所以的话很多人就是一般的人的话呢，他不会买到7000以上，那7000是假设，但是国税局通常会从6500就开始抓，对，因为你如果开6999，你就觉得他拿你没皮条嘛，但是不可能嘛，所以话大致上就是6500以下比较安全啊。那6500到4000这中间其实就是一个甜蜜点，对我来讲是一个甜蜜点，什么的甜蜜点，就是砍价甜蜜点。对，就是你如果是4000以上的物件，我跟你讲就是乏人问津，如果说你缺钱就是要杀出啦。对啊，如果说像是一些穷鬼，他们也不是穷鬼，就是一般预算的那个新青单的话，大部分会抓1000出头啦，就是缴得起可能房租20000多以上的，基本上他们这个时候就用新青单贷款去干进去买了。对，那他们买的东西也不会买到太贵，对，所以如果说你要卡那个7000，你又付得出钱的话，你绝对不会只买刚好7000的，你看一定是看到破亿去了嘛。就是那些死有钱人，他们的想法一定是说，他觉得 我, 我与其都用现金买，我7000万用现金买跟1亿用现金买到底有差吗？其实他们就不会局限只看那一些，所以市场现在的票房毒药就是4000万到7000万这个中间的物件，要贵不贵，要便宜也不便宜、哦、然后要买要捏一下的，所以我现在其实在看降价很多都是这一段的物件，然后所以我有清楚到我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哪边，因为我一个人大概可以干到5000万，然后如果加我老婆，我觉得大概可以再上去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我上礼拜就跟他讲说，就是如果我看到我真的超喜欢的，你要帮我，嗯，他有答应啊。对，因为我爸妈没有要帮，所以有些人就说，哎，你那个很厉害，你可以看到4000万以上的，干你娘，就是自己能力啊，自己能力到哪，然后你有没有想花钱在这边嘛？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对住没什么要求，他住老公寓 OK， 然后有些人就是他就是要很好的车，我不用车我就叫车就好了，如果真给我买车我最好可能就买到 Volvo 而已，对，就是我不会去买很贵的车，我也对什么兰博基尼法拉利完全没兴趣，我只觉得那个很吵，这你如果有坐过朋友开我就觉得那个很吵，然后其实那种比较跑车型的都蛮难坐的，你不要说那些跑车很难坐，我跟你讲就是一般 BMW 先我觉得也不是挺好做的，我觉得 RAV4 坐起来就很舒服。对，那如果说你要坐更舒服，你就可能要坐什么 LM 跟那个什么 Upper， 我觉得那个坐起来真的就是很尊荣的感觉，他们是去压迫实际的空间，然后让后座的人很爽、哦、那个就属于比较像是你被人家载，你请一个司机载你，你就买 LM、哦、那就很爽，那你自己要开的话就是开车的人也是人啊，所以的话就是要买那种就是前面驾驶的人也要舒服然后好操纵的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我自己是觉得安全性蛮重要的，所以目前给我买的应该就是买那个 Volvo 的、哦、就是瑞典坦克超猛。好，讲那么多废话，就是我们那边看，然后平日假日都看，然后假日看是有点像是我觉得这个物件有可能就是有很高的几率，就是我老婆可能也会喜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要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嘿，然后平日的话就是我会去看一些预售屋嘛，然后还有就是中古屋加减看，然后这一周看到就是跟我觉得跟房仲有点吵架，对，我觉得他让我真的蛮不爽的，对，就是我跟一个永庆的店长，然后我们那边吵，然后他可能觉得没有吵啦，但是我觉得有被冒犯到，只是我懒得跟他再多说一些，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的感受。对，就是我们在看房的时候其实该怎么说，就是像上上礼拜的时候我们去竞标、哦、就是投标一个房子，然后我出来的时候觉得其实有点可惜，就是没有买到，但是我后来想想还好没有买到。因为他的状况是就是像你在买中古的那种二手的物件的时候呢，我觉得假设说新屋是100万好了，你的中古屋再怎样都不应该超出100万，你可以97、98，但是如果说今天新屋变110的时候你才有在往上的空间。对，他那个状况就是我们 那次买的时候其实那个新屋大概成交价可能100到110而已，然后那个中古屋17年的，它居然卖到102点多万，对，然后但就没买到嘛，因为我出大概98，因为我觉得再怎样都不能超过就是新屋的价钱，就我就觉得说那我就买新屋就好了、啊，然后房仲就会跟你讲说，哦，你买新屋的话公设比较高，所以你不能这样子比，但是你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中古屋有些公设也不一定低，你知道吗？20年的中古屋，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就是30上下，对，大概就是差个一两坪啊。你除下来，其实可能也是90几去了，就是我觉得那个价钱其实非常非常不合理，但是就会有一种心理战，因为你有点像是在雅虎拍卖的那种投标，哦，你按加价，我也按加价，然后按到最后，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这么想买，还是你只是想要赢过别人。好，然后所以我觉得像 我们去看石牌那边的房子嘛，它的天险啊，我觉得天险就是它最高最高可以到哪，就是我看一个房价的那个，诶，不是讲房子装修的叫装修小五郎，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讲哥，他讲的我觉得很有趣，他就说像新竹科学园区的天花板在哪，就是你要去对标新竹市的天花板，所以你今天石牌的价钱再怎么贵，你都贵不赢信义区跟大安区。对，你看那个价钱的话，就是可能现在大安区150到200左右，假设200好了，你石牌现在100，那你如果今天石牌出现200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就知道干过热，不可能，因为大安区绝对永远都会比石牌还强。哦，那目前在这个范围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中古屋再怎样都不可能会比新屋贵，因为新屋它就算公设高了一点，但是它是新屋欸，它是新屋欸，它用的建材跟工法，然后还有适应的法规绝对都是比旧的好。然后我觉得新屋的坏处就是因为你要等它盖好，然后如果你要马上住，你就不太适合新屋，然后而且新屋都是用想象的，对，就是你就想象说你房子会怎么改，但是你手上就只有那个平面图跟加配图，最后你就是老实讲它盖出来你就只能买单了。对，所以在新屋的时候其实比较建议就是去买一些信誉比较好的建商盖的。那中古屋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其实看中古屋都蛮快的，你知道进去看一下就出来，很快，真的很快，就是你看完然后到出来可能我觉得有时候10分钟以内你就一进去，其实你第一眼踏进去你大概就知道喜不喜欢的啦。因为我觉得屋况不是所有的怎么讲，不是屋况不是所有，好，但是你有些东西你一看就知道它就算屋况不好，然后你这样子拆下来拆运可能要多少钱，你加一加然后到那个房价那样子合不合理，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们最讨厌不是它屋况差，比较讨厌的是就是它风格不是你喜欢的，然后它要新不新要旧不旧，你拆了有点尴尬，但是不拆又觉得这风格到底是三小，对，这就很尴尬。因为其实拆下来的话其实现在清运一车蛮贵的，你知道吗，就是清运一车就很贵，就是你那些你要把别人装潢打掉又有一个拆除费，然后还有一个清运费，然后把它打成毛坯，然后再重新配线配管，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笔费用，所以你如果买到20年左右的房子，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全部算进去。那他如果一开始新屋交给你是毛坯，或者是一开始就是有简单装潢过的，那其实就好，还好处理一些啦。哦，然后这次去还有看到一间，就是在芝山站附近。哦，然后他就是很尴尬的，就是他把两个房间，应该说他们有时候是一层两户人，他把两户打通啊。那他要卖的时候就把一户隔回去，他就把那个墙重新砌起来，然后把另外一户就是重新再贩售。那重新贩售的话，他就问，就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打掉之后，原本那个厨房被他打成客厅，然后他的那个什么瓦斯跟排水的线全部都不见了，那我是不是要再把它敲开来重新弄？所以话你那个价钱如果有时候不是很低的话，我觉得很难。然后我这次还遇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后来就是去接洽新义房屋，然后去接洽新义房屋，然后我就说，你们上面有一个物件，为什么它有一个就是很大，可能类似100坪，然后它又有两个，就是50-50的感觉。他就说其实是那个屋主他们就是之前一层打通，然后但是他可以一起买也可以分开卖，所以如果你愿意分开卖的话呢，就是他会帮你把就是一个案子拆三个上去卖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讲一下我跟那个永庆为什么会不太爽呢，因为那我们那个加价的那一间没买到，就是很贵的二手屋没有买到，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什么啊，附近会涨啊，什么你一定要快点上车啊，什么有的没的，干你娘，整天一直在那边洗。然后房仲他们就其实很喜欢丢那种新闻，就是 就是他可能整理出来一个报告，然后或者是他收集一些新闻，好，都说、哦、那个什么星期一晴时多云偶阵雨，然后什么、哦、我们这边刚成交某一户，反正他就是很像在发电子报那样，然后就全部这样转发，那样也不打紧。然后他一直在洗我说什么、哦、附近房价一直涨啊什么之类的。他说北市，市北科啦，他说市北科哦，因为有很大那个就业机会啊，然后那边有人保集团啊，然后华固也盖了一个哦，在那边卖人家当那个应该是医疗中心啊之类的，就是市北科接下来可能有三五千个工作在那一边。好，那你工作在那边的话，就是离的最近的捷运站就是明德跟芝山站，那这边的话就是市北科的一个入口哦，干你娘，讲入口其实走过去也走到边缘也要十分钟，你知道吗？他虽然离捷运就是有捷运会到，但是走过去十分钟，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是芝山站走到天母一样。你跟我讲那个很近，对，他就说哦，就是那边的人其实会就是跑来芝山明德这边找房子，还怎样之类的。所以话市北科的那个效应会影响到，就是芝山这边房价也会涨，然后就叫我芝山站这边的话，就是你要买的话，你要。怎么讲？加价买的感觉啦。对，就是因为像他有一户嘛，4800嘛。我说这个东西我要拆迁，就是我要拆除迁运太麻烦。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东西不错，但是他大概4000-4100我才会买。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哦，有人出什么4350都没成交，你出这个价钱不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说那就让他买啊，你就让他买啊，我是觉得没差啦。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哦，那个市北科会涨啊什么之类的。我说你有除过说一坪下来多少吗？我说他这样一坪100，市北科那边的价钱大概新屋的价钱也是110而已。你说他会涨，这边会涨的话，那我如果差不多我去买一个新的，然后在你说会涨的题材的里面，就你说市北科会涨嘛，那我就买市北科本体就好了，我干嘛买他周边？周边100，然后而且是二手，我干嘛不买它中心的地方？然后才110，对啊，反正我那边哦跟他们讲话很累，对，然后我就走到我家巷口的信义房屋，我就跟就是说，哎，有没有人可以接洽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他们也来一个人跟我接洽，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接触永庆几个业务之后，我觉得他们的人啊，就是相处起来会让我没有那么舒服。对，我就看看新一房屋表现怎么样，再跟大家讲吧。对，目前起来是还 OK 啦。他有带我去看两个房子，星期一再带我去看两个。好，目前大概是这样的心得。然后，如果你有在看那个什么 PTT 什么 Home Sale 版啊，然后它上面就会有讲一堆多空理论啊，什么有没有房价上涨啊，然后。有的没的，反正你整天在沉浸在那个资讯里面的时候，然后我晚上散步的时候，其实我会去附近的社区到处走走，然后看看，如果说外观不错，我就 key 进去看乐居或者591有没有什么案子在卖，然后它那个行情大概多少，那我就发现哇，就是自己是要被洗出台北市了，但我就觉得这很扯，你知道吗？我想一想觉得很扯的地方是。欸，我是一个三十欸，这样多少？36、37岁的人，然后我赚大概30-50万，那干他妈的，我要被洗出台北市，有没有搞错啊？欸，我这样年轻人，我觉得我算是，我觉得我算是就是应该算是 PR， 应该至少有90几啦，你不要说90，绝对是有90几啦。你不要跟那个足科一些怪物比，我觉得我这样赚这样应该不会输一些医生欸。我觉得我居然就是，我觉得台北市我看得非常的辛苦，就是你不要想说你要去大安信义区啊，你光想你在士林北投这一带买就这么辛苦了，那我真不敢想象那些年轻人他们到底要怎么买，是不是只能去新北桃园，然后台北市又留给一些老人在住，然后不然就是等继承。我除了觉得接受爸妈帮忙，或者是等他们挂掉领他们遗产，不然我真的觉得年轻人要在台北买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真的有点困难。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悲哀的，那我看一看觉得被洗出台北市，用洗这个词去讲我觉得有点幽默，你知道吗？被洗出去 然后他们就说什么 A7 是现在什么人道走廊什么之类的，就是双北市有些穷鬼买不起就会去 A7、因为 A7 目前可能还有三四十可以买。那就无聊去看一下我高雄家他那边的那个到底实价登录多少，一瓶10万。哦，就我们是住在那个三多商圈附近35年的电梯大楼，一瓶10万。哦，然后可能后面可能有涨到十还是十出头啊，可能11、12之类的。然后我们那边50坪也才500万，干你老师欸，台北5000万找不到房子，真的台北5000万真的找不到，听起来很多但是真的找不到。那我就跟我朋友聊，我说你以为很多是因为你是太久没看，你去那个591上面输入，你5000万，然后你要找30坪，就是主建物30坪，就是阳台加主建物30坪，室内30坪的意思。然后你要找可能20年内的房子，离捷运近的，对，然后在那个就是圆山到北投中间这段找，哦，跟妈的，真的少到靠北，你知道吗？就是唯一说，如果说你要找多一点的话，就是你把那个屋龄放宽一点，就是如果你是找40年以内，我干那就很多了。哦，然后或者是你不要坐电梯，那也很多。会便宜的只有一个物件叫做就是屋龄大的老公寓，这种东西很便宜，不管在哪一区都一样，大安区除外。然后大安区就是40年老公寓，然后又可能有点大小的，4000万，干你娘，真的是觉得，我老实讲，我不太知道大安区的优势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台北市其实差不多。你不要太什么太偏，我觉得其实你说我从士林坐车到台北车站也才10分钟，对，然后我坐到石牌其实也蛮远，也大概3站而已。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坐超过北投，我老实讲，我觉得都是近的。那我会说北投，就是因为它那边是一个就是发车站，我觉得北投到大安这一段，我觉得都是台北市很精华的一区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坐首班车，就是你可以上去，里面是没有人的，对，就是保证有位置坐的意思啦。我觉得北投是我最后的极限，我绝对不会去关渡。对，我被洗出去了，干北投我还有钱买啦，剩下我就不知道了。对，剩下我不知道，我觉得什么中山区、大同区也可以，大同区我觉得我也轻松买。对，就是北投大同4.5，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可能都快不行。就是你自己住的地方，你快买不下去，你就觉得有点悲哀，你知道吗？对，但是这种东西好像也急不太得，因为有些物件它就是要一些时间，它才会释出。就是新的房子盖好，然后一盖好，刚交屋完的时候，就会有一批那个转移潮，就是他们的获利了结，要卖人了。对，就我们就继续看吧。对，看我到时候。有没有看到比较喜欢的再跟大家讲，好，讲了很多，就是有时候我在那个什么，就是 Facebook 上面，就是我自己的现实动态就讲的很悲观，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一定可以，但是就是第一个就是买新的预售屋，不然的话就是买一些就是我砍人家大概4000到7000中间的房子的价钱，然后让我们轻松入住这样子。好，讲一下吃的好了。好，这周其实也吃蛮多。看我那个业配最近多到不行，老天爷可能也知道我缺钱，很可怜，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想一想，没有爸妈帮忙，真的是干，真的 kill 嘎，你知道？就是我们家也不会说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帮，真的是蛮奇怪的。对我一些穷鬼朋友，然后他们爸妈有些加减出个50、100，那我就真的有点看不太懂。爸妈在操作什么？不过我现在心态都调整好，就是靠自己。对，那有时候我当我觉得看得很累的时候，唯一的方式就是我去看一下高雄现在卖多少，然后还有看一下台中卖多少。就台中，我前一阵子去看的那个什么金瑞份未来啊，就是在那个西屯区的头牌的建案哦，西屯份未来跟那个惠宇观市镇，惠宇观市镇上面挂3200哦。大概50坪吧，惠观市镇算是西屯很顶的建案哦，3200，干你娘嘞！士林可能买30年公寓有没有？不知道，大安区可能要40年哦。然后我原本之前看 那一栋2880里，诶，没卖掉，嘿嘿。我想说他之前人家出2600他不卖，我想说哇2800呢，哦 ,2880 里，然后怎么挂了这么久，挂了一个多月。哦，原来你也没那么好卖啊，哦。对，我们就看你缺不缺钱。对，好，然后那个讲一下这周吃了什么，就是我们有去三重，然后吃了一家叫做锅肠，就是锅物，然后还有去吃那个瑞龙食堂，其实我吃很久，它是之前开在台大后门那边，哦，就是复兴南路上面，然后很靠近台大后门，然后之前去那边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会去吃。晚上人超多，那学生都很爱。然后有一天他就消失啊。然后过一阵子，因为我很常在三重混，哦，就是在店小二那附近，我，哦，就看到，哎，瑞龙食堂的名字一模一样，哎，然后又是卖叉烧的。然后我就去问老板说，哎，你们是从台大那边搬过来的？因为其实搬过来也一两年了吧。就是我一直都没有去搞关，因为到三重总是有不同的事情，就一直没有去吃。对啊，反正就跟老板聊很多，他们说他们住三重啊，然后那边是主月道，然后就想说为了小朋友上学，干脆就搬回来。味道一样，很赞，很推啊。然后附近还有那个什么三重牛乳大王，那三重牛乳大王的话就是吃鸡排的地方，哦，我觉得他木瓜牛奶跟西瓜汁都蛮甜的。然后云林锅贴，其实我也蛮推荐的啦。云林锅贴啊，它的特色是在它的阿珍，然后它是煎那种雪花脆皮的那种，油量很高，但是真的很脆。锅贴一般，酸辣汤超强，哦，酸辣汤的那个笋香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然后这周我觉得还有吃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叫做面日和。哦，面日和它是在那个大商九二站附近，然后我是跟我保险业务吃饭啊，我们感情蛮好的。我们吃饭，我还介绍他蛮多 case。然后这次会请他吃饭，是因为就是之前就是我那个这次会看房，是因为我之前那个楼梯踩空摔到，然后摔到的时候他就协助我出险嘛。然后我有保两家，一个是富邦，一个是西安东京海上。然后我去送那个保险的那个出险单的时候呢，就是我请诊所，然后把我的那一个就是明细全部列出来。诊所出错，他切换成那一个所有的就是我可能近半年来看的病例，然后总共10笔，但是我其实看2笔就好了。然后他就把那个10笔列印出来，总共6000多块，我也没注意，我们就送上去，就富邦居然就合了，就我送错的资料，其实我只要请3000块，就他出险出了6000多，然后中间就多了3000块，然后就去吃饭，然后就可能是富邦太有钱，他根本也不想看，因为我之前有出过一次险，可能4-5万，然后他可能觉得不想要再就是做我的生意了，他就把我终止，然后因为我这个应该是他准备终止之前，我又再出险一次，所以他可能就懒掉我，就出给我赚了3000块。面日和不错，但是我觉得环境很脏，哦，然后他就是很像那种，哦，日本洋食，日式洋食跟你外面吃的意大利面会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他拿波里酱的都还蛮好吃的，然后一般的清炒那些我觉得你就吃一外面的意大利面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他其他的意大利面没有那么好吃，但生意很好。好，然后还有去一家我觉得蛮不错，叫明水蓝乐，哦，就是明水蓝是庆城街附近的铁板烧，他们是肉多多集团的。然后我之前就有看到很多人去业配明水蓝，然后老实讲，我每次看到我都封锁。然后他有问我要不要去，我也都说不要，因为那是肉肉多集团的。那他们最近就是做了一次很大型的业配，就是你所有认识的部落客 IG 应该都会去，哦，所以的话，如果你最近看到很多人在贴那个明水蓝乐的那个广告的话呢，要体谅他们，因为真的太香了。他一次发我3篇文章，就是肉多多狂一锅跟那个明水蓝乐。那我必须说这家店真的很强，哦，就是真的蛮厉害的，因为业配有些我也不会特别讲，就是普通就普通啦， 像我刚才讲锅场就是一般啦，但是明水蓝乐真的蛮厉害的，因为他找来应付我们的是他们的应该说是一号的厨师哦，因为我们 KOL 就分两边做，他就示意说流量比较高的给我坐这边，然后我会比较早到，所以我选的位置是有点像是我在看师傅在煎铁板烧，我后面就是淡水的河畔哦，就是他前面有一个大都会百货、大都会广场，上面全部卖吃的，然后他在11楼高直接眺望底下的河景哦，然后还有淡水的蝼蚁们哦呵呵，对，就觉得哇，感真的很 chill， 你知道吗？如果你去那个明水蓝乐的淡水店，我跟你讲真的超推荐，与其你都要花那个钱，你一定要去他淡水店，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他们靠窗的风景超好，然后如果你是晚上场的，甚至有那个夕阳可以看的样子，很推啊。然后这一周刚好就是我二女的生日，然后她终于1岁，然后日子过超快，那我们就去那个藏王庆生哦。然后藏王庆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爽啊！因为有人生日的话，可以打那个88折，88折是他只有打一个折，叫做日本和牛套餐打88折。因为平常我都不会点那么贵的嘛，我想说就吃吃看喽。对，然后就哇，好东西是会上瘾的，你知道吗？连婴儿都知道，你知道吗？就他是刚满1岁婴儿，然后日本和牛吃了6、7片，超夸张。真的很厉害，我只能说日本和牛是无敌的。好，以上好，就这样，先这样讲很多房子的事情了、啊。对，就是不喜欢听就不要听，没关系，反正我记录而已。好，拜拜，祝大家上班愉快。